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狱中因祸得福的人们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4日。我是一名大学教师，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修炼后，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，做一个修炼人。我不但遵纪守法，还处处为别人着想。无论如何也没想到，几年后我会因为做好人被当成罪犯非法关押。在被非法关押期间，我有机会接触了那些社会最底层的犯人，同时也是我看到中共使有良知的人丧失良知，使坏人变得更坏。这就是党所谓的对犯人的改造与教育的真实情况。在我与那些犯人的相处过程中，当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言行后，所展现出来法轮大法的威德，是那些心智迷失和被中共谎言欺骗的犯人们渐渐清醒，良知复苏。这就是法轮大法的力量，大法师父的慈悲。法轮大法能够从人的内心真正使人变好。第一部分，你们这功太厉害了。迫害初期，我为了给法轮功说句公道话，进京上访，被绑架到北京的一个看守所。我刚进监室，就看到有个犯人半躺在床铺上，几个犯人围着他。我猜想他可能是号长。果不其然，那些犯人要求我到号长那儿坐下。号长问：“怎么进来的？”我说：“为法轮功上访。”我开始给他讲我练法轮功全身的病都好的，讲法轮功是什么，我修炼法轮功的一些体会。我们只是做好人。他惊恐地问我：“你是不是发功呢？怎么听你说话时我好像在云雾里一样？你们这功太厉害了。”我说：“我们修炼人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人时，佛法的力量就会从我们身上展现出来，不是我们发的功，是师父做的，对人是有好处的，你不要害怕。”他这才镇定下来。从此以后他对我很好，什么活都不让我干。因为长期被关押，那些犯人的心理都是变态的，行为也很低下，相互之间为一点小事争吵打架都是常态。几天后，一个犯人跟我说：“你没发现自从你来到这里，那些人都变了吗？”我这才发现这些犯人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不再说脏话了，行为也变得礼貌了，相互之间都很谦让，整个监室和谐的像一个大家庭一样。哪个犯人突然要骂人时，一看到我就不好意思了，就不骂人了。我因为不报个人信息，绝食抗议非法关押，被恶人用胶带牢牢地固定在门板上，由一个因偷盗进来的小犯人负责喂我饭。因为身体不能动，时间一长就特别难受，特别是腰部像断了一样剧痛。看着这个小犯人，我觉得这孩子很可怜。尽管他平时表现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，我跟他说：“我现在腰痛得很厉害，如果我的承受能为你们减轻一些罪过，早日离开这个不是人待的地方，我非常愿意。”我话音一落，我的腰立刻就不疼了，感到从未有过的舒服。这时那个孩子哭了，对我说：“你放心，我出去后再也不偷东西了，我要靠自己劳动去赚钱过正常的日子。”当天下午我就离开了看守所。在离开之前，那些犯人都围着我，恋恋不舍地道别。号长说：“你再到北京来一定来看我。”他告诉了我他开的酒店的地址。我说：“我们有缘一定会再见的，你们一定要善待来这里的法轮功学员。”他们都答应了。第二部分，真有神佛保护啊。一年后，我再次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。 这次我被绑架到北京远郊的一个看守所。我刚一进监室，当那些犯人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就都围过来问我法轮功的一些事。这时号长让我练法轮功动作给他们看，我就开始给他们演示动作，他们都聚精会神看我练功。号长说，你还是给我们讲讲法轮功吧。我就给他们讲法轮功的祛病健身的实力，如何叫人做好人。我说，你们都亲眼看到中共是怎么迫害这些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。这时一个犯人说，我们是见证人。我说，对，你们今后如果出去的话，一定要把这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告诉你们的亲人朋友，你们这样做就是做最好的事，会得到神佛的保佑的。那个犯人说，我要出去，我一定把这里的迫害叫人知道。我们说了很多，已经到了晚上10点多钟，准备休息了。这时狱警来到监室，叫刚才那个犯人收拾行李。那个犯人害怕地说，我不换号。狱警说，换什么号，回家。那个犯人这才明白是让自己回家。周围的犯人都很惊讶，真有神佛保护啊。我说，如果你们都能像他这样去把这里的真相讲给人，你们也会像他一样得到福报的。第三部分，你真是神啊。因为这次上访，我被我们当地警察劫持回当地，因为我不配合警察，不写他们要的保证，又被非法拘押到看守所。我被非法拘押的监视的号长曾是个法院院长，因为贪腐的案子进来的。有个犯人是省内一个大公司的总裁，因为贪腐案子被异地关押到这里。他初次到这种环境很不适应，心理落差太大。他听说我是练法轮功的，还是大学老师，就过来和我说话，了解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就给他讲我练法轮功的一些祛病健身的事，和如何注重心性提高做好人的事例。他又问我他的案子怎么回事，我就用法轮功书中最浅显的道理告诉他如何做人，人的一切都是善恶有报的道理。他好像明白了，心里也平静了。这里的犯人一有什么问题或心里感到不舒服，就多来找我聊天，我就给他们讲做人的道理，开导他们。他们说，跟你说话心里很舒服，不再为自己的案子烦心了。还有的说，嗨，要是早遇见你，我们就不会进来了。有一个个体小老板非常愿意跟我聊天，他说法轮功就是好。这时另一个犯人威胁他，在这里你还敢为法轮功说话，你不想出去了。他说，我不怕，法轮功就是好。结果第二天这个小老板就被释放了，而那个威胁他的犯人被狱警训斥罚坐，没有了往日嚣张。后来那个犯人下监，也就是进监狱了，监视的人也没像其他人下监那样弄个形式，他灰溜溜的就走了。人对大法的态度决定了自己未来命运，不是用人的想法能理解的。还有一个犯人是一个市政府部门的一个小头目，他也愿意和我唠嗑，我就给他讲法轮功真相。后来他明白了真相，问我法轮功怎么练。我说，你现在打坐心里念真善忍就行，等你出去再去找法轮功学员具体去学。他每天都打坐默念真善忍，几天后他被通知案子撤了，可以回家了。他非常激动来向我道别。是啊，人明白真相的福报就在眼前，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。一天晚上有个犯人突然出现感冒症状，又流鼻涕又流眼泪，很难受。因为监视关押的人很多，晚上睡觉都是头对头，这个犯人那晚被安排正好与我头对头。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对我说，我昨晚很难受，但是我一看到我和你头对头，我就想我一定没事，你看我现在真的好了，不感冒了。我出去一定找你练法轮功，你要有什么麻烦事就找我，我在市里的西片都好使。一天看守所警察让监视犯人提提自己还有什么生活的要求，把自己的建议写在纸上交上去。号长叫我先写， 我看到那些犯人的指甲长期不剪，都很长很脏了，我就写上应该给每个监事发个指甲刀。我刚写完，就有人给这个监事送来了指甲刀。号长脱口而出，你真是神啊，刚写完就送来了。要知道像指甲刀这样的东西是不允许监室里有的，因为怕有些犯人做出极端的事。第四部分，我一定比你早出去。我被非法关押了一个月后，被劫持到一个臭名昭著的劳教所被非法劳教。这个劳教所非常邪恶，除了狱警指派的几个有关系的犯人之外，其他人每天被马坐，就是坐在一个小塑料的硬板凳上，由那几个有关系的犯人看管，只要稍有不慎就会被拉出去暴打。有个打手那天坐在那自言自语道，怎么眼前这个场景我以前好像看到过。我听他这么说就知道他的善心出来了。休息时我走过去对他说，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我很感动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善良的人，我想跟你单独谈谈。他说好吧，我找时间咱俩谈谈。一天他把我叫到一个房间对我说，你有什么话就说吧，就咱俩。我开始给他讲法轮功的真相，告诉他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，迫害这些好人是犯罪，对你不好。他说，我知道你们是好人，我知道怎么做，你这个法轮功的朋友我交定了，我很佩服你们。从此后他真的不再迫害法轮功学员了。后来他被警察调到一个很宽松的大队当犯人班长。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我看到远处地上有很多黄梨，都有些腐烂了，可是我走近一看，那些梨都是好梨，并没腐烂。醒来后我明白了，是师父告诉我要回家了。虽然表面看狱警说我不转化要给我加期，也就是违法延长关押时间，不好离开劳教所，就是梦里的不好离，可是这一切都是大法师父说了算，师父让我离开这里回家，我就能回家。梦里看到的好离，有个犯人班长被劳教所减期，再过几天就回家了，他与我关系很好，说出去以后找我交个朋友。早上起来我和他说，我一定比你早出去。他觉得我在开玩笑，因为他与那些狱警关系比较好，他已经知道我被劳教所定下了加期。快到中午了，狱警来喊我收拾行李回家。犯人都很吃惊，怎么说出去就出去了，真神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的加期文件是在送往司法局的路上被劫回来的，一旦到了司法局盖上公章就继承事实了，真是千钧一发呀。第五部分，法轮功是通天的。几年前我因为去农村集市发法轮功的真相光盘，被不明真相的世人诬告，被警察劫持到拘留所。我刚一进监室，那些犯人用疑惑和恐惧的眼神看着我，好像都不敢沾我的边，他们互相叮嘱说离他远点，别让他给咱们洗脑了。我开始不与他们说话，我就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，主动打扫卫生，整理监室，心态平稳祥和。渐渐的他们开始和我说话了，开始只是说些日常生活中的话，我没有讲真相。后来他们发现我根本不像电视上所宣传的法轮功那样，就放下戒备心理，开始问我法轮功的事情。我就给他们讲法轮功的真相，天安门自焚真相，他们听明白了，都开始骂中共邪党。有个犯人是个体小老板，他是信佛的，非常愿意和我聊天，我跟他讲修佛的道理，他很认同。结果他的天目开了，看到些另外空间的壮观景象。有一天傍晚，他看到天上有个大大的丫头的鸭子，他问我为什么这个人字倒着写。我告诉他说，这是神佛点悟你，世人都是天上来的，最后都要修炼回到天上去。他略有所悟的点点头。在我离开拘留所的前一天傍晚，他知道我第二天就要走了，他跟我说他看到天上来了龙凤等很多祥瑞的景象。我说你看到的是真实的，可是其他的犯人看不到。 我想了想后，双手举向天空，向下一拉。我的意念是把这些超长的东西也叫这些犯人看一看。就在我刚刚放下手的瞬间，一个犯人吃惊地喊：快看天上！我抬头一看，天上出现了那名个体小老板说的非常神奇的景象。那些犯人们惊呼：法轮功是通天的。我说：法轮功是神佛来世上救人的，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必遭天惩，不要做他的陪葬，赶快退出曾经加入过的邪党的党团队组织，也就是三退。犯人们都同意三退了。在我修炼法轮功这么多年，所经历的神奇事太多了。在我和那些犯人相处的十日，我深深地体会到大法师父对众生的慈悲，就是被世人所唾弃的这些社会最底层的犯人们，大法师父都一视同仁。大法师父对世人的慈悲不是站在人的角度能理解的。今年的新年前夕，大法师父首次向全人类发表了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讲法，慈悲唤醒迷中的世人，挽救面临巨大危险的人类，给世人指出了一条通天的光明大道，世人应该万分珍惜，千万不要错过机缘。叩谢世尊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吃亏让人大法赐福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光经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日。70岁的我，谁看见了都说，你连60岁都没有，越活越年轻了。我知道，这是因为我从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至今已经24年了。是慈悲的师父救了我，感恩师尊，感恩法轮大法。在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，我怀着对师尊无限的感恩，写出法轮大法给予我和全家人的恩泽。第一部分，苦命的我。我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农村，那时生活条件不好，13岁那年，母亲病逝，我成了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。一次，我跟一个小朋友闹矛盾，听到他妈妈说：别跟他一样，一个没妈的孩子。听到这话，我心里特别难受，眼泪止不住的流，更想妈妈了，有厌世的感觉。一天，爸爸干完活回来吃饭，我看见爸爸累得满头是汗，我的心软了。可怜的爸爸，如果我死了，爸爸怎么办？谁给他做饭吃呀？从此，我多分担家里的活，减轻爸爸的负担。成年后，我为了能过好日子，努力干活，拼命挣钱。看到搞运输挣钱多，我就考了驾照，买了一台大货车，做起了运输生意，一干就是十几年。我起早贪黑，昼夜奔波，日积月累的把身体搞得一团糟，疾病缠身，偏头痛、胃病、肾炎、冠心病、失眠、咳嗽，走路腿不好使，下台阶就摔跟头。我还经常咳嗽，晚上不能入睡，每晚刚躺下就被咳嗽的坐起来，一宿不知要坐起来多少次， 我不能躺下，就用被子把后背垫起来靠着坐。我被各种病折磨得痛苦不堪，整天大把大把地吃药，非但不见好转，而且病情更加恶化。那年我才45岁，看到两个上学的孩子，不知自己偷偷地流过多少眼泪。丈夫看我的病逐渐加重，就决定卖掉汽车和房子也要为我治病。我流着泪对丈夫说，车卖了可以，如果房子卖了，你和孩子上哪儿住去？而且我的病不一定能治好，还不是人财两空。如果有一天我走了，你把卖车的钱留着，供两个孩子上学用。等两个孩子都念完书了，成家了，你也找个伴侣，陪着你走过后半生，我也就没有牵挂了。第二部分，我找到了师父。我想我能活一天就要奋斗一天，我虽然不能开货车了，就干别的。我又开了一个商店，可是我的身体不行，每天卖货站柜台都坚持不了。1999年的一天，我给我外甥女打电话，让她来帮我卖货。外甥女马上就来了。外甥女修炼法轮大法，她来时带来了大法书，还带来了师父的讲法录音带，她就在商店里播放。我听着听着，就感觉师父讲得非常好，我走南闯北，怎么从来都没听过？当时就感觉自己有了一点精神。我问外甥女，这播放器里说的是什么？她说，是师父的讲法。我问，你瘫痪就是练这个练好的吗？他说，对呀。我又问，我听可以吗？他说，谁听都行，谁听谁好，你要真能听，你的病就该好了。我说，法轮功师父说的这么好，我也听。他说，老姨，明天什么也不用你做，我从头放给你听，好吗？我说好。那时我整天整夜的咳嗽，一宿都不能睡觉。当我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到第4天的时候，晚上睡觉一点都没咳嗽，整整睡了一夜。我已经几个月都没睡过整宿觉了。我听完了师父的讲法录音，人从此变精神了。一个月下来，我的病全好了。师父讲法中说的各种状态在我身上基本都出现了，我所有的疑问、人生的意义、不得其解的问题全都得到了解答。我立刻请来了师父的法相和所有的大法书。我送走了以前供的东西，在送走的头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一只像猫又不是猫、拖着很长尾巴的不知什么动物在屋里乱跑乱窜，最后钻到灶炕里消失了。我知道那是附体，是师父给我清理了。得到了大法宝书之后，我每天拜读法轮大法的法理，起悟着我的悟性，涤荡着我的心灵，大法的神奇不断地在我身上展现。刚开始练功，法轮就在我身上旋转，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调整身体。从此我这个病秧子就变成了一个健康开朗、笑容满面的人。第三部分，都说我变了。丈夫家兄弟4人，他是最小的。丈夫小的时候父亲去世，母亲带着他们。成年后他成为军人，在他服役期间家里分家，当时有3间房和其他财产，分给丈夫1间半草房，还有其他财产。我们订婚的时候，他家人就说这房子是分给他的，你们结婚就住在这儿。他母亲归三哥赡养，母亲应分的财产都归三哥了。丈夫转业回家结婚时，他分的房子被三哥租出去了，出租费也归三哥了。 三哥三嫂不让我们住自己的房子，我们只好在外面租房子住。按理说，出租钱应该归我们，可三哥不给。婆婆年迈，说了也不算。第二年，我们准备搬回去住自己的房子，免得再花钱租房。可三哥说啥也不给。农村的土地30年不变，丈夫分的口粮田也被三哥霸占着，不让我们种。那时没有人卖菜，所以买不到菜，我们连吃的菜都没有。村里亲戚看不过去，就主动给我们送菜。我生气时就埋怨丈夫，都转业2年了，你的地不让种，房子不让住，像要饭似的，我们总吃别人家的菜，你哥这么欺负人，不讲理，你找他要去，不给就找人说说。丈夫无奈，找到他舅舅，当时分家时就是舅舅主持的，他舅舅听后特别生气，就带着我丈夫到他三哥家去要，可他哥嫂就是不给，三嫂还骂人，丈夫不愿伤了兄弟和气，只好劝我说，咱们不要了。我这个人本来就得理不饶人，听后很生气，时间长了，我就和他三哥三嫂结下了仇恨。我表面不说什么，可心里恨他们，为了面子和名声，只好强忍着。有一次，我和丈夫去三哥家看婆婆，丈夫对他哥说，这半个小园我今年种点菜，要不老吃别人家的菜。三哥立刻翻脸说，你就听老娘们的，叫你干啥你就干啥，他再说你就揍他。我说，凭啥揍我？我又没说。三哥说，还敢犟嘴，就手指着我丈夫说，你是不是男子汉？是，你就揍他，还说些不堪入耳的话。我一听就火了，我说，他不打我，你就打我吧。说着，我顺手拿起一根木棒，直奔他打去，嘴里骂着，还让你熊上了呢，今天就打个你死我活，我今天就不跟你们过了，就打出个头来。还有一次，三嫂说他家菜丢了，赖我偷的，让他舅到我家找我查看。我一听火又上来了，心想，你们两口子轮着搬欺负人羞辱人。这时三嫂也来了，我不由分说的拽过他来就打，把他的头发薅掉了，脸也给打青了，被他舅舅和房东拉开了，这样就更一步结下了仇恨。我修炼法轮大法了，师父让我们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，做更好的人，遇事向内找，修自己，善待他人，宽容别人，用慈悲心对待每一个人。我听师父的话，时时用大法修自己。在以后的交往中，我不计前仇，三哥家有事，我主动帮助。他们的女儿考大学，让我女儿给辅导功课，我就主动把她接到家里，好好招待，走时还给她拿钱。三哥家要建新房，怕我不让他占用我家的房基地，找人说情，要给我点钱，让我把房基地卖给他。我笑着跟来说情的人说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们压根儿就没想要，只是当时觉得很憋气，是争这口气，我们真不要了，送给他们了，让他们放心盖吧。三哥迟迟不敢动工，怕我以后找麻烦，我就上门告诉他们说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想怎么盖就怎么盖，送给你们了，钱不要了。这事很出乎他们的预料。我说，我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功，师父要我们遇事为别人着想，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好人。我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善念，对待周围的每个人每件事。邻居和乡亲都愿意和我相处，说跟我说话办事心里特别敞亮。我说，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是大法师父教我对谁都好。时间长了，不管是邻居和乡亲，认识我的人都说我变了，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第四部分，大法福泽我家。1999年7月20日，江泽民与中共互相勾结，迫害法轮大法。为了证实大法好，我去省政府上访，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，被绑架，非法拘留。回家后，政府人员更是骚扰不断，亲朋好友劝我不要练了，说，你自己有危险不算，还连累孩子的前途。他们议论纷纷，用歧视的目光看着我。也有人对我说，问你练不练，你就说不练了。我说，这么好的功法怎么能不练？我都是快死的人了，是练法轮功练好的。我要不练法轮功，我的命早没了。我有师父保护，什么事都不会有，孩子也不会受影响。他们只能在大法中受益，因为他们都支持我修炼，大法师父会保护他们的。那时女儿正在读研究生，又连读博士，当时学校要求必须入党，否则不给博士毕业证书。女儿问我怎么办，我说怎么办也不能入。女儿早就三退了，她本人也不同意入党，最后的结果是不了了之。女儿没受任何影响，顺利地完成了博士学业，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工作。儿子在机关上班，非但没受影响，而且还步步提升，同事既羡慕又妒忌。有一次我说，儿子，你真行啊，又升职了。他说，你不是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吗？一人练功全家受益，选自澳大利亚法会讲法。我说，对呀，这是师父说的，所以你也受益了，咱们感谢师父吧。孙子刚出生时，我就一遍接一遍地对着他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就睁着大眼睛看着我，一声不哭。孩子会说话了，我就教他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。他就跟着学，有时还学着我发正念的样子，自己盘着小腿，立着小手发正念。看到我给师父进香合十，他也给师父合十。有一次，孙子高烧40度，当时我没在家，儿子给我打电话说，县医院治不了，怕耽误了，他要上省城大医院给孩子看病。儿子说话声音都颤抖了，我安慰他说，不怕，孩子不会有事的。他说，别人家的孩子都得了猩红热，住院花了5-6万元才治好的，妈，咱家没有那么多钱，你快点帮我筹备钱。我一边答应着，一边求师父救救孩子。结果到省医院一看，医生说，孩子没有事，不需要住院，回家打几针就好了。果然，孩子回家打了几瓶点滴就好了。第五部分，这回可见到真法轮功了。2007年农历12月26日早上，我去儿子家看孩子，刚上街道就看到路上有一个大钱包，我用脚踢了一下，钱包开了，我一看是身份证，就捡起来看，发现里面还有很多钱。当时四周一个人也没有，我想站那儿等施主，又着急去看孩子，我去晚了，儿子儿媳上班就晚了，我只好揣着钱包去儿子家，边走边想，是谁丢的？这快过年了，这么多钱丢了，不得着急上火吗？能过好年吗？我得尽快还给人家。进了儿子家后，我打开钱包一看，里面有5张身份证，人民币、美元、日元、韩元、加拿大元，还有3万元放款收据，各种票据。加在一起约4万元左右。我让儿子看看有没有联系方式，儿子翻遍了钱包也没找到。 我着急地说，这可怎么办？儿子说，妈，不用着急，我有办法。这里有身份证，我去派出所调一下就找到了。家人也都说，快过年了，赶紧还给人家。遇到这事儿，全家都过不好年。听到家人说这些话，我心里特别高兴。我修大法，家人也能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，遇事也都能为别人着想。第二天，丈夫从外面回来说，我帮你找到了，墙上贴的寻物广告，有电话号码，我记下来了，给你吧。我拿着电话号码，又到广告处核对了一遍，上面写着，我在此处丢失一钱包，如有好心人捡到，请把证件还我即可，必有重谢。核实后，我就到公用电话给失主打电话。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，她声音嘶哑。我说，是我捡到你的钱包了。她说，我可怎么感谢你呀？我都两天没吃东西了，牙疼得不能吃饭，不能睡觉。请把证件给我就行，钱不要了，当做酬谢费了。我说，我得和你核对一下钱包里的东西。他说的全都对，说他是某人寿保险公司的。我安慰他说，别上火，是你的东西，我都会如数归还给你。他又说，只把证件还我就行了，钱就当酬谢费了。我说，我要想要钱，就不会给你打电话了。我和他约定了时间，见面还钱。我和一位同修带上钱包去和他见面，他和三位同事一起来的。见面后，我告诉他们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然后就和同修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，告诉他们，练法轮功的人都是按真善忍做好人，法轮功是教人向善，遇事先为别人着想，真正的法轮功修炼者都能做到拾金不昧，物归原主，这都是大法师父教我们这样做的。我把钱包还给他，他激动地握着我的手，泪流满面，并且从钱包里拿出所有的现金酬谢我。我说，我要是为了要你的钱，就不会给你打电话了，我们今天也不能见面了。他们都说，这回真的不相信电视上说的了，要不是亲身经历，亲眼所见，还被电视上的谎言给骗了呢，这回是见到真法轮功了。他们都自愿地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说，我们可怎么感谢你呀？我说，要谢就感谢大法师父吧。他们都说，那就感谢大法师父。他们都流着感激的泪走的。我望着他们的背影，真为他们得救而高兴。
这期的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